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3:47-56。路加福音23:47-56，我来读。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有一个人名叫约瑟，是个义士，为人善良公义，众人所谋所为他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代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就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阿门。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梅尔创作了一幅作品，名为《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画中的女孩戴着蓝色头巾，穿着黄色衣服，用奇异的目光和神秘的表情看着看着视线的对方，左肩微转，扭头凝视着。他的衣服看起来有些破旧，但戴着珍珠耳环，给观者带来强烈而神秘的感觉。因此，这幅画又被称为北欧的蒙娜丽莎，或者荷兰的蒙娜丽莎。实际上，由于维米尔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我们不知道这幅画描绘的人物是谁。关于这幅作品，有一部小说，还有一部以小说该小说为原名的作电影。我读过小说，也看过电影。在电影中，那个女孩是16岁的格里叶。有一家境困难，格里叶成为画家维梅尔的佣人。在主人和佣人的关系中，两人逐渐彼此了解。后来维梅尔发现格里叶对绘画很感兴趣，对色彩有很深的理解度，并且有艺术修养。电影的开头有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场面。格里叶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清理梅威尔的画室。维梅尔的妻子告诉格里叶，他不可以动画室里的任何物品，所有物品必须原样不动。格里叶在清扫时陷入了作品深邃的艺术世界中。有一天，他问维梅尔的妻子画室的事：“夫人，我能擦擦玻璃吗？”夫人回答说：“这种事你不需要问我。”但格里叶说：“那个可能会改变光线。”尽管引起夫人和其他家人惊异的目光，仍然说：“擦吧。”维梅尔的妻子虽然是艺术家的妻子，却没有艺术眼光，而格里叶虽然是个佣人，却有看艺术的眼光。如果看艺术对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的影响，那么仰望主和寻求属灵的一切是与此无法相比的。 更加至关重要的程度。信仰是打开生命之窗，仰望主。这是今天经文给予我们的教训。最终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再没有呼吸。在耶稣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之前，他自愿走完了赋予他的使命和召命的道路。因此我们通过仰望得以仰望主，可以得以享受永生，并成为神国的子民，并成为神的家人。事实上，十字架是人类历史上最侮辱却最悲惨的出行工具。在韩国虽然存在死刑制度，但自1997年以来就没有真正执行死刑，实际上是已经废除了死刑。死刑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通常是让死刑犯尽量减少痛苦，尽早死亡。然而十字架刑是所有死刑形式当中最让犯人感受到最多痛苦的刑罚，也是非常缓慢死亡过程的一种刑罚。因此十字架刑是最侮辱和最悲惨的死刑。当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通常在十字架上可以活30天，甚至据说有人能够活上1周。然而由于耶稣整夜被压，接受了5次审讯，受到了鞭打的折磨，所以他在短短6个小时就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息。路加福音第23章中，我们看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场景，人们表现出明显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是彼此对照的两种反应，一种是对耶稣的敌对反应，另一种是对耶稣的支持和善意的反应。敌对的反应来自那些在耶稣祷告父啊赦免他们时的嘲笑，并将耶稣的十字架视为娱乐而采取袖手旁观态度的人们，还有嘲笑耶稣说，这个人若是能救自己，是神所拣选的基督，那么还是先救救自己吧，这样嘲笑的官吏们，还有戏弄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王，就救你自己吧，讥笑的士兵们，以及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囚犯中首先说话的人。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他这样的亵渎了耶稣。而另一方面，表达对耶稣有善意支持的人，包括与耶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罪犯当中第二个说话的人，他说，耶稣啊，你得过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以及今天经文当中提到的人们，特别是今天的经文中反复的使用了动词看见。今天经文47节如此见证，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虽然在韩文圣经当中没有翻译出来，但希腊文圣经当中在百夫长这个名词前面有定冠词，因此这个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百夫长， 而是负责监督执行耶稣十字架刑的士兵当中的主管，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更近距离地看到了耶稣。在经文当中，看这个动词的希腊原文是 eido， 不仅有看见的意思，还有知道的意思。那么这个百夫长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他知道了什么呢？他可能从耶稣受审的时候就开始看见耶稣，那时他可能认为耶稣是来自以色列边远乡村的普通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并不完全正常。他可能认为，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最终耶稣被判死刑，他也看到了耶稣被鞭打的情景，看到了人们嘲笑耶稣，还亲眼目睹了耶稣背负着十字架被拖到了刑场。直到那时，他的内心仍然没有任何的动摇。然而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发现耶稣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死刑犯，因为他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言行举止。他称神为父，祈求神饶恕人的罪，并且在对即将死去的犯人的请求当中，耶稣承诺他将在乐园里的场面都令他感到震惊。而且耶稣在临死之前，从中午到下午三点，这三个小时是日照最强的时间，大地却被黑暗笼罩，这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景象。看见这一切的百夫长终于知道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谁。因此他不得不承认，耶稣这个人真是个义人。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告白说，他真是神的儿子。据说这位百夫长的名字是佩特罗尼乌斯，因这件事他迎接了基督为救主，并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卡帕多西亚殉道。卡帕多西亚是在土耳其圣地巡礼到访的时候特别访问的一处特别的充满火山石的地区，是由哥勒姆和带领库优地下城的地方。当耶稣降生在世上的时候，天使和牧羊人一同荣耀神。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百夫长将荣耀归于神。48节如此见证，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胸回去了。为了守逾越节，有人来到了耶路撒冷，其中有人还亲眼目睹了耶稣的十字架事件。在这个时候，希腊文中翻译为看见的动词是 deodeo， 这个词不是单纯的看，还有留心观看、观察的含义。无论是因为偶然在耶路撒冷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事件，还是居住在耶路撒冷之前就曾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情，然后刚好亲眼看到了十字架事件的人们聚在一起，不仅仅是为了观看，而是专注地看着，仔细地观察着耶稣的十字架事件。结果他们不得不认识到耶稣是他们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人物， 刚开始他们可能也站在嘲笑和耶稣和亵渎耶稣的人群当中，然而和百夫长一样，他们在亲自见证耶稣的整个过程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误解了耶稣。因此他们回去的时候自责的不仅仅是拍打自己的胸膛，而是犹如棒子猛击野兽致死时所使用的词汇。因此这些围观者回去时不仅仅是拍打一下胸膛的程度，而是拍击打胸膛以至于击打的青肿的程度，表示深深的懊悔。不是单纯的后悔，而是一种深深的懊悔。他们用自己的手狠狠地敲打胸膛，几乎是打断胸骨，表达了自己对错误看待耶稣的深刻的悔意。49节，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着这些事。认识的人不仅指面熟的人，还包括朋友们。因此，认识的人指的是耶稣的亲戚和朋友。此外，从加利利跟随而来的女人们，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提到的，指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雅各和约瑟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玛利亚，以及萨罗米等人。这些妇女们从远处看到了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即使没有在近处看耶稣，他们已经通过之前多次听到耶稣所讲的话，知道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然而这些妇女们当中有一位亲眼在近处看到耶稣的人，55到56节，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尽管门徒们和耶稣同甘共苦相伴了3年，但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都逃之夭夭了，没有留下一个。而那些从加利利一路追随耶稣到耶路撒冷的妇女们，则亲眼目睹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并查看了耶稣坟墓的位置和葬礼的仪式。这里看也包含了密切观看和关注的含义。虽然世界各国坟墓形状和结构各异，但在一个国家内，坟墓的形状和结构往往相似。因此，为了不混淆耶稣的坟墓与其他人的坟墓，这些妇人们仔细查看了耶稣坟墓的位置和耶稣遗体放置的形式。即使在观看耶稣十字架上的事件，根据是否将这一事件仅仅看作一个罪犯的死亡，或看作基督的救赎之时，可以决定永恒的命运，以及可以决定我们信仰的广度、深度和高度。亚伯拉罕，他的原名叫亚伯兰，他的故乡是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是现在的伊拉克南部，位于波斯湾西北。亚伯兰的父亲塔拉有3个儿子，但是最小的儿子哈兰在乌尔去世。塔拉带着余下的家人开始了长途跋涉，前往距离超过1600公里的迦南。然而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在途中在哈兰停留了下来。根据后来约书亚对以色列百姓的讲话，塔拉 在哈兰侍奉了其他神。塔拉在哈兰制造并售卖了偶像。塔拉在哈兰去世，享年205岁。尽管如此，亚伯拉罕并没有离开哈兰。这可能是因为亚伯拉罕不想放弃因着父亲塔拉所享受到的一切。这时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12:1-3，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故乡、亲戚和父亲代表了亚伯拉罕迄今为止生活的总和，即之前对生活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的看法。亚伯拉罕过去的生活可以称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就是世俗的价值观。因此神命令亚伯拉罕离开故乡、亲戚和父家，意味着要避弃这一切，并要求转换为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和有属灵秩序的生活。可是要实现这种改变，只有在信任神的引导和神的作为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此神说，我要领你到我所指示你的地去。如果亚伯拉罕顺从神的命令，只需要确认一下神说的那地是好还是不好。可是要到神所指示之地，完全是要靠对神的信任和依靠神的引导才能够达到。如果亚伯拉罕顺从了神的命令，神就应允会赐福给他七个方面，这七个包括让他成为一个大国，赐福给他，使他的名为大，使他成为有福的人，赐福给他的人要得到祝福，咒诅他的人要得到受到咒诅，然后他要使人得福。实际上这个应许不是容易相信的内容，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生活在世上，并且并不是所有人都成为了大国。即使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拥有家庭，也不能确定我们的后代是否会继续，还是会断绝，我们都不知道。1000年后，我们无法确定我的后代是否会在韩国以及世界各地，我们没有无法自信地说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此刻亚伯拉罕没有一个孩子，而且他的妻子萨拉是一个不能怀孕的女性。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来说，说成为大国似乎是神在取笑亚伯拉罕。当时知道亚伯拉罕名字的人又有多少人呢？可能只是在加勒底的乌尔或者是哈兰有人知道。因此亚伯拉罕的名为大，并且叫亚伯拉罕成为蒙福的通道，这样的一点是无法想象的。尽管如此，亚伯拉罕还是顺从了神的话，离开了哈兰。那时侄儿罗德也跟着离开了。 之后亚伯拉罕在示剑和伯特利等地搭帐篷，并在遇到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在那里他经历了一次危险的时候，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妻子莎拉，因为埃及法老几乎要夺走他。之后他回到了最初搭帐篷的伯特利和埃之间的地方。那时亚伯拉罕和罗德都有了大量的羊群牛群等牲畜，由于他们搭帐篷的地方的草地难以容下两个人的牲畜，二人的牧者常常互相争夺草地，以至于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斗，因此他们不得不分开。亚伯拉罕先向罗德提出了建议：我们是骨肉，你我不可相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听到这个建议后并没有说我跟着叔叔到现在，叔叔请先选择。创世纪13:10，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罗德抬头一看，看见约旦河平原，那里水源丰富，都是滋润的，看起来像神创造的伊甸园一样丰富，也像埃及尼罗河三角洲那样非常肥沃。因此罗德选择了朝着索多玛地方离去。实际上尽管那里水源充足，有许多草场，但在神眼中看来，那是一个巨大恶极，不可避免要被审判的地方。随后神对亚伯拉罕说，创世纪13:14-15，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会怎样做呢？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似乎应该爬到最高的山峰，应该竭力使眼睛凝视，一边向东、向南、向西、向北四个方向尽可能远的看去。此外他还需要跑向比罗德所选择的地方更加水源充足、牧场更加丰富的土地、草木更加旺盛的地方。然而亚伯兰的反应却是这样的，创世纪13:18，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亚伯兰并没有为了占据更多的土地而向高处去，也没有东西南北四处奔走查看。亚伯拉罕看着土地，选择看向神而不是脚下的土地，选择向神献上礼拜。换句话说，他没有抬头望向神所赐的土地，而是仰望神。罗德只看到眼前的东西，而亚伯拉罕同时看到了眼睛所见和眼睛所不见的。因此罗德只注视着眼前的东西，选择朝着所看见的方向前进，成为了世俗之人的代表。而亚伯拉罕则一看得见，一同仰望看不见的神，成为树立在我们面前的信仰之人。 以前先知以利沙的事工的时期，北以色列和亚兰之间存在敌对关系，就像古代许多国家一样，亚兰经常袭击以色列并进行掠夺。然而突然间亚兰却无法攻击以色列了。如果战争不是为了吞噬整个国家的全面战争，而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么突然发生的事情就是没有预兆的。然而从某一时刻开始，亚兰军队每次进攻都失败，原因是亚兰王与臣仆们秘密商讨并发动攻击，但在那里就会发现以色列军队已经占据了制高点。亚兰王愤怒地追问他的臣仆们，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你们不指给我看吗？然而仆人们回答出人意料，尊贵的国王，不是那样的，在以色列有一位叫以利沙的先知，他甚至可以知道在卧室里悄悄说的话，甚至把每一句都告诉以色列王。于是亚兰王紧急调集马匹和战车，率领军队包围了多丹城。早上当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亚兰军队包围了城市，陷入绝望之时时，以利沙先知说，不要害怕，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些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实际上以色列军队根本不存在。在以色列先知祷告之后，发生了以下的事情。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少年人就是以利沙先知的仆人，他只看到了眼前的事物，但以利沙先知看到了眼前的事物和看不见的事物。由于以利沙看到了看不见的神的作为，他在我们心中成为了神的代表，成为神忠实的通道。亲爱的教友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过去的一周里，看什么看得最多呢？还有教友们感到最痛苦和最沮丧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现场仰望主，仰望主所背负的十字架吧，为我们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主，这样的一位主难道不会为我们的人生负责吗？让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现场打开窗户，专注于主吧。让我们再次铭记，信心是打开窗户仰望主。当我们把视线固定在主身上的时候，那主也会关注我们，然后我们的生活将每一天都更新，因为主不仅是创造我们的主，还是引导我们的脚步，引导我们的神。因此诗篇作者这样告白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虽然我们声称相信主，但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更多的注视这个世界，关注他人，并非专心的注视主。我们承认，尤其在追求世俗价值观和个人欲望，为实现个人的欲望而东奔西走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往往偏离了主。此外，虽然我们可能不会漠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也不会嘲笑或亵渎主，但我们也坦言，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面对世界时显得犹豫不决。求神让我们的目光与亚伯拉罕一样，不只注视东西南北，而是筑起祭坛，专心仰望主，使我们像以利沙先知一样，不仅仅注视征战的马匹战车，而是仰望天上的火车火马。求神赐予我们面对神的目光，每一天都能与神相对。天父，我们现在正在度过春节假期，如果我们出生并成长于一个信仰的家庭，让我们感谢神给予我们一个可以仰望神并遵循神话语的父母和祖先的恩典。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出生并成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首先让我们得到永生并成为神国的子民，让我们感谢神首先向我们施予的恩典。无论我们属于怎样的家庭，愿信仰持续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的家族成为信仰的家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